喂，哎，大家听见了吗？听到了吗？清楚吧？声音清楚吧？啊，好。一直在等人了哈，那个第一堂课哈，一直在等人了。那个还有两个没到的，给他们通知，哎，给他发那个微信上，他可能不在，哎，没有。那这样吧，咱们就不等了哈，他一会儿来，上来就上来，咱就不等了，但是都没问题吧？好，开始上课哈，咱这个关于这个八里风水哈，一直这个有很多人就说。啊，这个对八里风水啊是不理解，啊，有的认为呢，有的这个已经啊，有很多人呢，就是以前可能就是说，看过八里风水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觉得这个八里风水是这个没什么东西，很多人对这个八里就是不以为然，啊，但是呢，就是说东西啊，完全是两个概念，这个大家相信哈，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已经就是说。就是反复看过资料了哈，咱们东西和书房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两样。那么今天第一个课题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八宅风水哈，所谓八宅呢就是说把这个阴阳宅划分为八卦，把阴阳宅划分为八卦。然后呢，就说在八个方位上就分布九星，就这么一种这个通过就是说八宫和九星的作用关系来断风水或者是布置风水的这么一种方法就叫做八宅风水。我刚才说了哈，就说关于这个八宅风水这个在民间哈，就说。流传也比较久远，尤其是我们北方，这个八里风水用的就是最多。基本上大家看的就是说都是一些，一些古籍，大家学习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古籍，比如说这个阳宅三要了，阳宅爱众，或者是八宅明镜，这一类的书籍。因为很多人看了这些书呢，会受一种误导，咱们先说一下这个书房派这个八宅风水的一些这个一些特点或者说八宅书房派一些这个一些常识就是和我们所学的做一下对比就是说我们究竟和它的就是不同点是在哪里。那么凡是学过这个书房派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就是说八宅呢就分为就是东四命和西四命就是八宅呢也分为这个东四宅或者是西四宅大家就是学的基本上都是这么个东西东四宅西四宅东四命西四命从理论上一看呢其实好像也是有道理的。就说宅命相配嘛讲究宅命相配，但是他这个宅命相配讲的就是说实在是就是说是有问题的。他们讲就是说东四命依据是东四宅西四命依据西四宅，就说呢他把这个天下的这个众生就分为东四命或者是西四命，把八宅呢也分为就是东四宅或者西四宅。它讲究是什么呢这个天盘的九星也分为就是吉星和凶星吉星处呢以高大凶星以矮小吉星以高大凶星以矮小，而且呢就是他们这个讲究就是如何来化解这个凶宅的一些方法。就说怎么办呢？遇到凶星呢凶星的地方呢就说让它矮小就行了， 或者说是把星星呢用厨房或者是厨灶啊，或者是厕所，哎，压住它。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六煞水星，我这个廉贞火星哈，看我的是凶星啊。如果这个方位呢，怎么办呢？哎，他们用这个厨房啊，或者是厕所啊，来压住它。这原理是什么呢？啊，这个凶星啊，它用这个厨房，厨房是干什么的地方呢？啊，它是做饭的地方啊，它有火灶啊，就是有烟火啊，用烟熏火燎凶星，然后使其不得发凶。其实这个道理啊，大家就听起来啊，就是非常就是说你稍微有点这个悟性的啊，有点知识的，你会觉得这种理论啊，就是说让人啼笑皆非。你看，凶星可以烟熏火燎，或者说用厕所这个污秽之气，就可以把凶星来制住。那么凶星是什么呢？啊，无论是吉星还是凶星哈，它都是天上的星辰。哎，那么天上的星辰呢？啊，能用这个污秽之气，哎，或者是燥火之气，啊，可以压制，啊。就是说非常荒唐啊，但是即使是这么荒唐，但是呢，就说，我们民间啊，仍然是有很多人就说在用这个理论。年的时候，就说我接触像我们本地吧，这个虚七八宅的也是很多，我也碰到过，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八宅风水方面的这个老师哈，就是民间的老师非常多，哎，他们都是这套东西。哎，都是这套东西。那么关键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在里面？哎，大家就说啊，一说都是风水大师、风水高手。哎，到你家，就是说他给你看宅子的时候啊，看宅子的时候，他只能做到什么呢？哎，他给你就说做一下风水布局，风水调整一下。哎，或者说，就是说，你看你那个你家里怎么不好呢？哎，一般来说哈，就请人去看风水的，就这个家庭呢都有问题哈。那去怎么不好呢？你看，他说你这个凶星位置啊高大了，哎，这个怎么去解决呢？哎，把厨房你建到这个位置，或者把厕所开到这个位置。但是他们做不到，基本上就说，这些风水师呢就是。做不到就去用八宅风水哈，去给大家断事，基本上没有人能做到啊，都是说跟人就说布局风水调整风水。但是有一点哈，你这个你做不到就是精准的预测啊，你到别人家去以后呢啊，你别管在哪里，你首先呢要就是说跟医生看病一样，你要看出问题来，对不对？哎，首先要看出问题来，或者说你家就说哪里不好，哎，或者说对老二老三不好，哎，或者影响哪方面呢？或者说你这个风水不好，就说你家里面就说有什么病人呐、啊，有什么灾啦、啊，哎，你要跟他讲出来，或者具体哪一年发生什么事，这也是学风水的，就是说我们这是必须就是说要具备的，尤其是搞这个专业风水的哈，你必须具备的。那你就说你做不到跟人家这个预测，是吗？你上去就说我给你调整风水啊，给你改造风水啊，那就说要会使很多人是不服气的哈。那么咱们今天第一堂课呢，我们主要是什么呢？想让大家先认识一下，就是说这个传统书房派的就是八宅风水啊，它有哪些，就是说啊，它的缺陷是哪些啊，缺点在哪里，缺陷在哪里啊，然后你就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后面的学习哈啊，它有一个这个针对性啊，有一个针对性。那么我们 啊，第一条先说一下哈，这个八宅就是说这个吉凶星的原理，嗯，八宅吉凶星，就是传统的书上啊是怎么讲的呢？啊，因为八宅九星啊，大家都知道哈，八宅九星是一个主体，八宅九星呢是哪些呢？就是贪狼木星啊，巨门土星啊，午戌金星啊，虎鬼火星，破坏土星，绝命金星，文曲六煞水星，不避木星。这个书上的知识呢是把什么呢？把贪狼木、天一土啊、五曲金啊，还有不避木啊，定为是吉星啊，定为吉星。把这个什么呢？这个六煞水星啊、五鬼火星、破坏土星啊、绝命金星啊，定为是凶星。而且呢他们还讲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啊寅年午戌金啊天一巨门头啊贪生气贪狼木一星啊，为什么无鬼连天火是火星，它原理是什么呢？哎、啊、它原理是就是先天八卦的后天寿相加，哎、啊、合十或者是合五为吉星。那么不能合时合无的啊为凶星啊。咱们先说一下哈，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书房派是这么讲哈，它也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就是说哎，先天八卦的后天数相加啊，相合就相加，为十数或者是五数就为吉星。那么咱们就是说，咱们就按塔这个说法哈，就是说就按照塔这个说法看对还是不对啊，就是先天八卦的后天数相加合十或合五啊，就按塔这个说法啊，我们验证一下啊，作为一个有心人呢，你就是你可以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咱们啊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乾艮相合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乾就是乾卦和艮卦相合，大家都知道哈，乾艮相合是天一星啊，大家就说通过后面的这个知识都就知道了哈，乾艮相合称为那就是天一，天一是吉星啊。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数理哈，乾卦就是先天八卦的后天数哈，指的是啥意思呢？乾卦为九数啊，因为什么呢？先天八卦乾卦它是在离九宫嘛，啊对不对？所以说乾卦的这个后天数为九，那么艮卦的后天数是在哪里呢？啊艮卦的后天数是在乾宫啊，是六数，那么他们两个加起来啊等于十五，对不对？九加六等于十五，这么一看哦，这还挺符合的啊，乾艮相加为天一啊，乾艮相合为是天一星，合为十五啊，是吉星。乾坤相合啊，因为乾卦为九嘛，坤卦是一，相合为十啊，为眼睛星啊，因为乾艮啊它是有点夫妻啊，乾艮相合为眼睛星，相合为十也对啊。那么乾兑相合是什么呢？啊是生气星啊，乾卦兑卦大家都知道，乾兑相合是生气贪狼木。那么乾卦是九数，兑卦是几数呢？啊兑卦的因为兑卦它先天这个兑卦是在东南方位嘛，哎为四数，大家应该知道先后天八卦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这一个很简单哈，哎这些基础不用我再讲了哈，哎兑卦因为在巽四宫嘛啊，所以说为四数，它们相合是多少了？大家说乾兑相合是多少？问大家，嗯你可以打字哈， 我问到的时候你和我互动，你可以打字哈。前对相加是多少呢？哎，因为这个和对卦啊，就是前六天与天无啊，或就迎申，哎，就是说对卦为生气啊，前对相合为生气，生气贪，那生气贪那末呢为吉星啊，它在那里是啊，为十三啊，嗯，这个十三呢既不是十啊，也不是五，啊，还有一个情况哈，你要这么说。还有坎卦和巽卦相合啊，因为坎六听无互啊，坎六听五啊，不是坎五听生，坎五听生，这个坎卦和巽卦相合是生气啊，为生气星。那么坎卦的这个后天朔是多少呢？就先天八卦的后天朔断，坎卦的这个后天朔为七朔，因为它在对七宫，对七宫。那么巽卦的这个啊，巽卦的后天朔是多少？我们指的哈，就是说都是按先天八卦来说哈，先天八卦的后天朔啊，巽卦因为在对，它是在这个坤二宫的位置，那么相加是多少？七二相加。啊，是九，对啊，你看哈，这里面哈，我举了这两个例子，其他的大家可以一类举哈。咱们就按就说，他们这个说法哈，就是说先天八卦的后天朔相合得这个五或者是十的为吉，按他这个说法，你看矛盾不矛盾吧？因为很多人啊，他就不动动脑子。他学东西啊，都是书上他怎么说，他就是啊，一股脑就是啊，生搬硬套。哎，你看看他本身书上说的就是自相矛盾，对不对？哎，生气贪了木，大家都知道是吉星啊。凡是这个看过八宅这个理论的哈，都知道这是他们说法哈。那哈，但是生气贪了木合起来，你看有九朔，有三朔，哎。它本身是你说是不是自相矛盾啊？那么还有一个，对不对？先说一个数字的问题，大家以什么合五或者是合十为吉？他想都不想，认为就是合五合十为吉。你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呢？就回答你。啊，这里面啊，就是说，如果你不精通数理，那不懂这个归藏，不懂数理，那你也是迷糊啊。说什么？你怎么反驳呀？啊，就是说，在学这个书房派东西的时候啊，就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他们病毒的能力，哪些东西是对的，哪些东西是不对的，他不知道，去。对不对？都吃进去，因为什么呢？自古学艺啊，没老师，学到高层次的时候，你很难就是找到这种精通的老师，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道学啊，《易经》呢，它是道，天道啊，道学。那、啊、真正就是明道的人呢、啊，从历史上来讲，就少之又少，太少了。就是即使是真懂的、真精通的，不能说没有，也有。有老师呢，就说他就隐晦起来了，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所以说，真正把道传播世间的人呢，真的是太少了。虽然说现在学艺的人这么多，那简直是学艺的那太多了，现在这时候，前段时间我不说是谁哈，就是看到一个也讲数字的，我还以为是高人呢哈，这个宣传力度特别的大， 我还以为啊，哎呦，真的把这个说理给传出来了，有人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就是说他在教育我呢，哎，你看人家啊，人家就说一个小姑娘都在讲课，二十来岁啊，这么听课的人这么多，哎，他李老师你都知道你有本事，这是什么？你那个为什么？哎，你不广州门徒呢？我说我没有本事，那还是我没有本事。哎，我他什么东西呢？我把网址收回来，叫我看一看。那、哎、断的多准吗？多准吗？怎么准法？我看看。啊，一看讲硕士的，讲的什么呢？哎，你具备一硕的人，你什么性格？二硕的人什么性格？啊，三硕的人什么性格？哎，你具备领袖气质，你具备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啊，大老板什么什么？哎，做这讲这些东西。哎呀，一看我真是，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哦，然后确实厉害。所以说呢，你这个，哎，有时候真是没法说，就是关于这个数字啊，数理。我今天就因为这个，凡是我们学习的都是我们的弟子哈，这也不算啊，给大家就说啊，不算什么泄密。这个数理哈，尤其是你不管这个到最后啊，这个都要归结到数理。哎，我自己以前也反复也说过，也提示过，也讲过哈，嗯。数字啊，才是我们易学的这个精髓。哎，因为这个风水行的八里风水也谈到数字了，我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数字。他说五和十为数，哎，为吉数，哎，而没有讲到其他数。哎，就是说，凡是合五和合十的为吉，哎，其他数都是凶数。显然这个话啊，一看就是，哈，不对啊。这个话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万物数啊，大家可以这么讲，当然这个数字啊，数理数字是无穷的啊，一到啊一到万，哎到亿，哎，但是到万到亿呢，他们最终呢还是有就是九个数字来组成的，哎，你不光是万亿啊，最后你加到各位数全是就是说还是九个数。还是九宫，讲来讲去还是脱不开，就是说八卦九宫这九个数字。当然，这个五是一个吉数也没错，十是一个吉数也，但是其他呢，你比如说二也是对的，二也是吉数，啊，四也是吉数，八也是吉数，一也是吉数，哎，我简单这么说给大家说一下哈，你包括现在。很多人就说选数字哈、啊，吉凶好像就是一种这个时髦啊，不管是手机号了，还是这个啊，还是这个车牌号了啊，大家这个追求呢就是一种时髦，甚至呢就说这个车牌号了都卖了，就是这个比车的价位还高啊，炒到这个程度，啊、车牌号好了，就说哎，好比说五个八啊，五个五啊，或者是五个七。好有那这个数字，那就值钱了。哎，他们不知道，假如说好比说五个七，我六个七，他们不知道这七是一个大凶之数。哎，六个七八个七啊，八个七呢更麻烦。哎，他们就觉得这个数字啊，哎，好像就是说啊，重叠在一起。哎，不光是这样，包括九数也是凶的，哎，九也是大凶的数，不管几个九，九越多越凶，啊，因为九啊是凶灾数，啊是伤数，凶灾数，哎，所以说呢，就说他们不知道这个数理的这个他为什么急，为什么凶。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这个在归藏中，我们就会讲到。 啊，为什么一硕代表什么啊？一为 K 天硕啊 ，K 天霹雳；二为大地之硕啊；三为什么硕？四为什么硕？这个原理是什么？它的来历是什么？因为它代表万物的生成啊，对啊，万物的生成啊。有机会呢，以后这个我会给大家本门学生弟子啊，有机会啊，会给大家再说啊。因为在这里呢，你看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合硕，就是相加之硕啊，明显他有这个，他们是自相矛盾的啊。前对为生气，大家都知道生气贪拉木啊，在书上讲哈，它是吉星啊，贪拉木是吉星，但是你看和啊，无论申硕还是九硕都是凶硕。所以说啊，他们讲的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大家知道就行了。这是一个方面哈，大家知道了就是说，什么合时合五为奇数，下为凶数，这一个理论是一个错误的。大家稍等一下哈，稍等一分钟啊。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哈，我们说一下这个九星的实质是什么。那么九星的实质哈，它的实质是什么呢？是北斗七星。其实呢就是八宅风水它用的是什么呢？北斗七星来占卜的一种方式啊，来布局的一种方式。北斗七星再加上伏壁二星啊，称为九星。那么实际上呢就说，那么北斗七星啊，或者是加上伏壁星啊，伏壁星合为一星啊，其实用的就是八星。八星它和八卦它是对应的啊，这个八星和八卦是对应的。首先说我们说这个贪狼木星，贪狼木星对应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对应的就是震卦啊，就是金卦。比如说寅年金星，寅年五曲金星，它对应的是乾卦。天一巨门头对应的是艮卦啊，文曲六杀水对应的就是坎卦，五鬼连真火对应的是离卦，祸害禄星图对应的是坤卦，祸君金星对应的就是兑卦，那么伏壁木呢对应的就是巽卦啊，巽卦啊。九星啊，就是其实实质就是八卦。那八卦呢啊，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时空和五行啊，八卦是代表的时空和五行。那你说这个八卦本身有没有吉凶呢？因为八卦它就是八个方位啊，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对不对？那你说这个啊，东方是什么呢？东方就是这个贪狼木星啊，它的位置哈，它的本位啊。你能说这个东方是吉的方向啊？东北方是吉方啊，那么这个西北方是吉方，西北方是乾卦嘛，代表是五曲眼睛金星，那边是吉方啊，北方坎卦的位置是凶方啊，你能这么说吗？啊，西南方是凶方，其实他就是这么讲的。这八卦它分为这个啊，这四吉星四凶星，这四个方位是吉的，四个方位是凶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你讲的就是这么回事。你细想一下，你看这个八个方向，你说哪个方向吉，哪个方向凶，你是搞不搞笑哈？那这地球上你说啊，东方是吉的方位，西方就不吉吗？啊，西方啊，破军金星，那就不急吗？啊，这简直是毫无道理啊，对不对？因为啥呢？这个八卦呢，就是说它代表的是方位时空啊，它就是八个单卦嘛，代表的方位时空和象啊，具体的物象啊，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八个单卦是没有吉凶的啊。只有什么有吉凶呢？就是说 要比六十四卦它是有吉凶的，大家记住哈，六十四卦是有吉凶的，八个当卦没有吉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只有六爻卦啊，只有六爻卦产生了复卦啊，参与就是说这六爻卦呢，又代表了就是天地人身财，上下卦代表就是说里外，或者代表阴阳内外，代表内外阴阳。只有就是说产生的万物，就是产生了阴阳，它有了对立或者是统一，它才产生了吉凶的含义。哎，只有就是说两个阴阳在一起，它才有吉凶的含义。只有六爻卦，它代表了天地人身财。那么六爻卦我们在算数的时候，这归藏就是说天数多少，地数多少，人数多少。哎，就是天地人身财，天数、地数、人数一合，称为什么？称为定数。啊，这就是归藏法。那么一个单卦呢，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哎，或者代表物象，代表方位，代表时空，代表物象。它本身呢，它就没有吉凶，因为什么呢？乾卦代表老头，坤卦代表老太太。那你怎么说老头吉，老太太凶吗？这不胡扯吗？啊，男人吉，女人凶吗？大家就是好好的，就说悟一悟，动动脑筋就知道，就说很多东西啊，他们讲的，哎，他错在哪里？那么在这里哈，我们就讲哈，这个，我们知道了他的就是说错误和缺陷在哪里啊，我们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我们学习是什么？就对比着来学习。啊，凡是这个大家拿过资料，就是预习过以后就知道哈，我们八宅风水的精髓是什么呢？星宫的组合，啊，这是飞星啊，一个天盘，一个地盘，对不对？九星代表的是天盘，天上的九星飞到地盘的八宫哪个方位？哎，星和宫的组合，它是否协调？啊，就相当于就是什么呢？啊，这个上卦和下卦，你看一个六爻卦，就是六爻卦的下卦代表什么？代表九宫。那么这个上卦呢，代表的是九星，星宫的组合。其实我们学风水啊，学八宅，其实和那个学大象法，它都是一样的，都可以联系在一起，都是一个东西。其实六爻卦你就可以看成是什么？地盘就是九宫啊，地盘是主静不动的，天盘是九星，哈，九星和九宫的生克，哎，就产生了吉凶，它的五行生克产生了吉凶。所以说八宅风水的精髓是什么？是星宫的组合，哎，或者是叫宫星生克。啊，或者称为宫星生克。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知道这个宫星生克还是很复杂的，还有后面的东西啊，不仅仅就是说五行生克就完了，那么简单也不用学了。哎，加上就是说啊，就是具体的就是风就是说哈、啊、具体的风水环境就是煞水环境啊，组合在一起啊，这一句话就讲完了啊。这是就是说什么叫真传一句话呢？啊，星宫的生克，星宫的组合。就说一个方位的吉凶呢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吉星和凶星，而是这个九星本身没有吉凶，九宫也没有吉凶，啊，只有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产生了矛盾，它才产生了吉凶。大家要懂得这个原理，这就好说了。就学八宅啊，就说。就比较简单了啊。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以前凡是看过八宅这个风水这个这方面书籍的知道哈，东四命啊，东西四命之说啊，不少啊，现在都是这样啊。因为你现在包括现在很多风水师啊，在我们北方看风水哈，我亲眼见识过很多风水，哎， 你问你啊、哦，你是先问一下你是哪年出生的啊？然后一推啊、哦，你是东司命，哦，东司命啊，那你这个你这个大门走西门那就坏了，哎，你西边的方子高大，那就完了，哎，你这个命就说跟你宅命不符，啊，宅子有问题。关键是就是说下面老百姓他啥也不懂啊，你怎么说啊？关键是什么？他相信人就行了。哎，所以说东西司命之说啊，啊，对人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大家想一想哈，这个东西司命啊，东西司命怎么说呢？就是你不管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人，他反正不是东司命就是西司命啊，就把你其机械有笼统的就划分为这个东西司命。哎，去，大家想一想哈，那你这么讲的话，那就是说，凡是同年生的人，咱不说那个。不是同年生的人了，不是同年生的人，他是命，但是只要是同年生的男女，不管他年命啊，他都是相同的。那、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啊，凡是一想就是让人就是不能啊，让人心中就是产生疑惑，不能这个服气的一种理由，不能自圆其说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书房嘛，还有一个说法哈，这个照压凶星，啥意思呢？你这个地方是凶星啊，比如说他说是六煞水星或是破军金星，怎么办呢？好吧，把那个厨房建在那个位置，把厨房啊，厨房建在那个位置就是什么呢？就可以把凶星给制服了，他们这样认为。那一个院子里面，就是说你按他这个理论，就是四鸡方和四啊，四鸡星和四凶星嘛，任何一个宅子就可以划分，就是四个鸡方，四个凶方。那你这四个凶方怎么办呢？都用厨房来压住它，都建一个厨房，或者是都建厕所来压住它。哎，厨房是个什么地方呢？大家都知道，厨房呢啊是大家生活做饭的地方，这一个厨房也是火位。火是干什么的呢？火是生发之物啊，火是挥发生发之物啊。按照这他们这个道理，那凶星呢要生发，那怎么会变成吉利呢？哎，这是一个说法哈，这是说法的一个说法啊，说法的一个说法哈。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哈？啊，书上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几乎是所有的啊，这个传统书上的理论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说其大有年不举这个问题。凡是读过这个八代风水书的，经常都什么呢？啊，比如说你开前门或者开巽门啊，你开前门就是什么呢？前六天无获就人生啊，就这么，哎，前六天无获就人生，就是说一门，哎，其福位。来定这个来排布九星，啥意思呢？为啥一门来这个排布九星呢？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啊。说这个门嘛，这个是这个吉凶出入的一个气口呀，啊，门是吉凶出入的气口，讲的也不错啊。所以说这个门呢，就是所有的吉凶啊，是大门来定。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哈，门是吉凶出入的一个气口。啥意思呢？就是说它是外面的，它指的是外面的啊，凶煞或者凶气或者凶的磁场吧啊，你可以这么讲，这个外面的这个凶吉吉的磁场或者凶的磁场都是通过大门来进入的，这一点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一个阳宅，我们北方啊都是这个四合院对吧，如果没有这个四合院，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南方呢就说不是四合院，不是四合院，不是四合院，你哪怕你住这个没有院墙的，哎，南方我家身上也没有什么院墙，但是你有大门吧，对不对？你住的有房子都有门吧，对吧？哎，你那个房门也可以当做大门，是一样的。那比如说你住小区，对吧？现在楼房，你得有气口有门吧，可以当大门，门大门就哎这个出入口就可以啊，带着大门。那就是说。那整个就是阳宅，它里面的这个，它本身它有是有一个吉凶的， 外面的吉凶可以通过大门而入，那么本身的吉凶又是谁来定的呢？你本身这个宅子，你见到这个宅子，它本身它就有一个吉凶。你说大门，那当然和大门有关系，大门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因为啥呢？你看一个大门啊，比如说同是坤门，对不对啊？同是把门开到坤位，但是这个房子的坐向它不同，比如说坐北向南，或者是坐东向西，哎，他们的吉凶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阳宅的吉凶呢，不仅和大门是有关系，那么还有和房屋的坐向也是有关系的。啊，同样看亏门或者是开离门，这个大家都知道哈。你这个什么这个，包括电视界哈，什么一些磁场这种调理，你把这个天线你调一下啊，它这个磁场就不一样。哎，那同样的道理哈，你以这个坐向来布局，你比如说坐坎向离。啊，以坎位来定这个太极点来布局，那光有坐向也不行，因为啥呢？光有坐向，那你开不同方的门，塔吉凶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北方，你很多一个村庄啊，都是坐北向南这个房子，正是因为开不同的门，啊，开坤位、开离门、开正门，不同的房门，啊，它会产生不一样的吉凶。这里面除了就是说大门。这个坐向之外呢，当然还有和不同的，就是说阳宅的就是沙水环境，它是还有关系，这后面会说的会讲哈。比如说啊，你为什么啊，甚至就说你坐向一样，这个大门开的是也是一个位置，为什么吉凶不一样呢？因为你这个爬它里面的这个吉凶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沙和水啊，就是说哎，它的风水环境它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这个吉凶。所以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一点呢哈，这个所有的书上都没有给大家讲透，那大家想一想就是这样哈。所以说定太极点是一个啊，又是一个误区给大家哈啊，无论是以大门来布局啊，或者是以坐向来布局，嗯，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关于这点呢，就是说啊，如何来布局呢？我们这个后面就会讲了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哈啊，我们这个八宅风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啊，这也是一个秘密啊，从古到今没有人跟大家讲清楚。哎，所以说哈，这个无论是这个学什么这个知识哈，大家这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叉子好理，谬子心理啊，叉子好理，谬子心理，何况这个差别那么大。你想一想哈，以大门来布局，假如说你以坤门来布局啊，那你以坤方来布局或者以顺方来布局，那肯定九星不同了，对不对啊？那整个这个布局都不同了，哎，说差一点那不行啊，啊，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后面就会讲到，就是通过大门还有坐向它的归藏法来找出太极点来布局，才是最正确的布局方法。这也是就是说，我们老师传下来的，也是我们这个经过繁复实践，哎。他得出了一个就是说最正确的一个东西。好，关于这个陈统啊，一些书上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这一堂课哈，就是让大家就有一个认识啊，我们就是我们学的这个八宅哈，就是说和以前这个传统理论的东西，就是说完全不同，不同点在哪里？他们的缺陷在哪里？你知道，啊，你不知道，那你还以为就是还是那种东西呢，对不对？ 这样就是说我们大家才能学到真东西啊，学到真知识。嗯，好，下面我们接着这个正式进入这个正式课题哈。第一章啊，我们讲一下芭蕾的基础哈。第一章内容主讲一下芭蕾的基础。关于这个芭蕾的基础呢，就是说你要是说以前看过一些理论那么还是有帮助的还是有帮助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些老学员都是学过六爻了，学过奇门了，学过其他很多东西，对于这个芭蕾的基础和我们八卦的基础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说我不过多的做解读有些东西呢很简单的东西呢一笔带过就行了哈。你比如说先天八卦这都不用说了哈，那学到这个程度随时这个大家都清楚了什么是后天八卦这个方位这都不用讲了，对不对这都是入门级的东西。那么关键是一个什么呢，二十四三呢，我以前好像也讲过也讲过。那么在这里我再重申一下二十四三其实呢就是这个用罗盘来定方位主要是用罗盘来定方位你比如说你这个坐山是坐在哪个字上呢由罗盘来定位。这个罗盘呢大家这个很简单大家去拿罗盘一般来讲这个我轻易不用罗盘，为什么讲？我看这些东西呢，基本上一眼，因为这个只要你不迷相，在本地不迷相，一看这个东西你大致这个方位一眼看出去，当场或者一路过当口就断。那有的就是说你这个深的地方，你拿个罗盘也行，你就不要迷相，或者定到哪一个字上精确的。你比如说这个阳宅，它是坐子像午还是坐癸像丁还是坐亥相巳呀，你比如说阴宅也是这样，怎么来定的一个坐向，定方位。总的来讲这二十四三呢就是什么呢？二十四三就是说是由这个天干地支还有这个八卦来组成的二十四方位谱。那么这二十四三呢怎么来就是说在八宅上怎么来应用呢？北方。比如说人子鬼这三个方向，人子鬼三方是为坎卦定位人子鬼是坎卦，丑艮寅为艮卦，这三方为艮卦。甲卯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的第五页这个图我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甲卯乙为震卦辰巽巳为巽卦，丙午丁为离卦，未坤申为坤卦庚酉辛为震为兑卦乾卦这个呢就是关于罗盘的应用这个你可以买一个，你要是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罗盘大一点的，就是说现在呢还有就做罗盘的很多，还有激光罗盘用激光这个来定，现在也比较精确你要是做专业风水你可以买一个买一个罗盘如何来定呢，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坐向，或者是这个阴宅的坐向，或者大门在哪个方位，这样就更加精确一点更加专业一点。比如说你这厨房灶位在哪个方位这个呢就是大家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一看就会这个东西很简单这个我也不多讲了这是基础的东西这个就是说基础的还包括哪些呢，就八卦的阴阳宅的象意比如说乾卦代表什么，离卦代表什么，这个呢我们在讲六爻讲那个八卦的时候都讲过在这里我简单说一下就行了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乾卦大家都知道，乾卦代表什么？乾卦代表宅父，也代表宅主。到这个记住代表宅主。 啥意思呢？在阳宅里面啊，或者是阴宅里面哈，都一样。那乾卦代表老父亲，那比如说，那你这个院子里面他住的，你看住的是谁呀？他住的20多岁或者30多岁，啊，小男孩，啊，很年轻，那个也代表什么？他不管是多年轻，代表什么呢？他代表的是宅主嘛，这个男的就是主人，宅主人。哎，如果说你和你的就是说老父亲在一块住居住，那这个乾位哈，他代表你的父亲，啊，他是宅主。不和父母在一起，那就是代表你本人啊，或者是这个年轻人，也代表宅主。这个钱的方位哈，啊，它代表宅主，宅的主人，啊，代表右腿，还代表福德，还代表官禄啊，代表头啊等等哈，啊，一般前方有毛病啊，或什么呢？前方凶啊，一般宅主不好啊，还代表腿，或者说是这个前方不好，尤其是阴宅，他这个官禄方，就是说他的仕途会受影响。啊，仕途会有影响，有病啊，一般的啊，头部或者是腿部有毛病。坤卦呢，代表什么呢？啊，乾为宅父，那么坤卦肯定代表是宅母。宅母就是说，那你刚结婚20多岁小姑娘，那小媳妇，那也是宅母啊，对不对？那在家里面住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代表老母亲哈，也代表肚子、腹部，也代表胃，哎，坤卦呢也代表疾病啊这方面。震卦代表是长子，啊，震卦也代表官场，啊，震为官长之体，代表官场，啊，代表事业，还代表肝脏，还代表车马，啥意思呢？就是说，震卦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了，就是说哪方面的问题呢？车马之灾嘛，啊，就是说车祸，啊，震方不好，需防车祸呀，哎，还代表兄长，嗯。巽卦代表长女，也代表长媳，啊，也代表就是大儿媳妇啊，长媳，代表胆，哎，代表左肩，哎，胆哈。坎卦代表中男老二，啊，坎，次子，肾脏，泌尿系统，哎，代表靠山。坎方呢，一般代表就是说，坎方要不好的话，你没有靠山。拿不就是说坎方不吉利，尤其是这个阴宅方面，坎方不好，代表就是说你这个家族的老二不好啊，老二方面就是说要么事业了啊，要么就是说身体啊等方面，哎，老二不好，有病呢就是肾脏泌尿系统，哎，这个坎卦方面不吉利呢，就是说你没有靠山，哎。这个天地的，大家记住哈，天地的大磁场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坐北向南。为什么现在啊，坐北就是天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的天地的大磁场就是坐北向南。这个还有就是说，在归场一种，还有一种这个方法，就是九天九地法。九天九地法指的啥意思呢？哎，就是说以本人立太极。就说你本身是预测师吧，你是就是一个太极中心。那定方位咋定呢？它并不是说按照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天地的磁场，就是这个指南针来定的。就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以你为中心，哎，永远是什么呢？坐北向南，哎。你不管我坐在哪方位，我在这个地球上就我坐在哪方位，就说我面对的永远是南，我背后就是北，哎，左面就是东，右面就是西，哈哈，这叫九天九地法，哎，你本身来定这个定方位，所以说啥也不用拿，哎，来那一坐，你在哪个方位，马上就可以遁卦了。离卦代表中女，引经心脏，文化教育等等哈。巽卦代表少男老三，脾脏左腿，哎，兑卦代表少女肺，代表说教兽医等方面哈，巫医啊等等啊。这个八卦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八卦就是和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都是一样的哈，哎，为啥呢？你知道，你要是对方不好，代表什么呢？对方不好的话，如果是这个身上的这个吉凶的凶的组合，就说那你有病，就说那你家里面就说要么就是女儿不好，小女孩不好，少女指的啥呢？未成年的小女孩，哎，会有毛病，或者说你家里面因为对卦在内脏代表肺部嘛，你有肺病。啊，非常不好，喂，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啊，大家呢先详细这个有兴趣，大家就都很熟悉了这一块哈。那么就说我们的重点放到什么呢？基础重点是八德九星啊，八德九星是一个重点。那么八段风水呢，其实就是以九星为主的一个体系啊。所谓的九星啊，就是北斗七星加上这个左辅右弼星。在实际运用中呢，我们这个左辅右弼啊，其实就是一个星啊，叫辅弼星。实际运用就是八星啊，和八卦是对应的嘛。这个关于八德九星的一个，它本身是没有吉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八字的九星本身是没有吉凶的啊，它的吉凶呢是这个什么呢？和这个不同宫位的组合才产生的吉凶啊，加上那个沙水的不同产生的吉凶。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九星的名称和象意。第一是生气贪狼木星啊，它的群称就是生气贪狼木啊，生气贪狼木呢，对应的是正卦啊。我们前面说过，生气贪狼木星其实它的本位它就是正卦，代表长子兄长，官禄事业，还代表根部啊。它的五行是木星，生气贪狼木星。眼睛五曲金星代表是代表老父亲，代表宅啊，五曲星就代表宅主。啊，因为它和这个乾卦是对应的，代表老父亲，也代表官禄头部。五行啊为金星啊，五行为金。天一巨门土星代表是小儿子，未成年的小男孩，哎，代表老三，代表财富，代表手，哎，代表左腿啊，五行为土。左辅右弼星啊，还称为辅，也叫辅位啊，也叫辅位啊，简单的就说称为福位，代表什么呢？代表长女、长妻、外财、左肩、根胆，五行木啊，五行为木。哎，福位就是巽卦哈，大家记住哈，福弼星就是巽卦。绝命破军星星代表的是少女、钱财、头、肺，五行为金，对应的是对卦。哎，绝命破军星其实呢就是对卦。它的本位是对卦。五鬼连丁火星代表的是中女，眼睛，心脏、名声啊等等哈。五星为火啊，对应的是离卦啊，五鬼星对应的是离卦，其实给它一个名称罢了啊，对不对？那叫连丁火星，对应的是离卦。破害禄存土星啊，对应的其实就是坤卦啊，代表宅母、劳模、杜夫、胃，五行为土。六煞文曲金星，文曲水星啊，六煞文曲水星对应的就是坎卦，代表中南老二肾脏啊，五行是水。这个呢就是也很简单哈，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哈，这一块啊。下面脑啊，是个海参掌，这个八德术里面的一种方法。它这个海参掌的这个作用呢，主要是用来求命功。就是你属于这是续命人呢，还是正命人？就是说求命功的方法。再画了一个图啊，就是说信号不好，我关一下试试啊。喂，现在可以吗？喂，现在听到了没有？好了吧？好。 这个排身掌呢，就是说如何在手掌上运用八卦的一种方法，就是来推算命宫，怎么来推算。它一句口诀是什么呢？哎，排身掌上立啊，从寅数到狗，一年轮一位，不用亥子丑。啥意思呢哈？大家这个拿出左手手掌啊，对比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二地支在手掌上的排布啊，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那么冲寅啥意思呢？冲寅为坎一宫啊，把寅定作为坎一宫，寅为坎一宫，那卯就是坤二宫，那么辰呢就是震三宫啊，巳就是巽四宫，午呢啊为中五宫啊，午定为中五宫，未就是寝六宫，申就是兑七宫，酉是艮八宫，戌就是离九宫，正好把九宫锁到戌，锁到戌就完了。那锁到戌就完了，那下面就是亥子丑啊，这十二地支用了九个啊，所以说这亥子丑是不用的啊，就不需要了，就这个意思啊。从寅锁到狗，就是从寅锁到戌的位置啊，一年轮一位，不用亥子丑啊，亥子丑是不用了啊。那如何来运用这个九宫呢？哎，下面一句口诀一样的啊，他说一四七喜五二八啊，女顺男逆遁六甲，突然遇到中午啊，这句口诀，凡是在上元甲子年出生的男性啊，上元甲子年出生的男性，要从寅坎一开始，在中元甲子年出生的男性啊，一四七嘛，哎，在中元甲子年出生的男性，从巽四宫开始数。在下元甲子年出生的男性要从对七宫开始数，就是男性一律按逆时针方向数九宫。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五二八，啥意思呢？男命就是一四七，女命是五二八啊，男命是逆数啊，女顺男逆对六甲嘛，他是这意思。这个五二八啥意思呢？就是说在上元甲子年出生的女性要从五中五开始数，在中元甲子年出生的女性要从坤二宫开始数，下元甲子年出生的女性要从艮八宫开始数，女性一律是逆时针方向数。下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哈，从举例就可以，比如说上元甲子年，上元就是甲子旬庚午年出生的男性啊，上元甲子旬庚午年出生的男性啊，大家都知道庚午年属于甲子旬嘛，那么再说在数九宫的时候怎么数呢？因为是男数一四七嘛，啊，它是属于上元，所以说从坎一宫开始数，哎，大家从手掌来哈，跟我一块数哈，寅是坎一，哎，不是，因为是男性需要逆数，寅是坎一，那么跳过亥子丑，逆数就是戌，哎，为离九，甲子年呢就是在哪里呢？甲子年就是寅坎一宫。那么乙丑年呢，就在戌宫啊，在戌，对不对？那么丙寅年卯年手掌上跳过亥子丑逆数，戊辰年在前六宫，戊辰年是在前六宫，它是在未的方向，午中午在己巳，巳顺巳啊，就是为庚午年。大家再数一下啊，甲子年是在寅，乙丑年是在戌，丙寅是在酉，丁卯是在申，戊辰是在未，对不对？己巳呢是在午，庚午是在巳，大家数一数哈，庚午是在巳，对不对？逆数在手指上逆数啊，寅为一，因为甲子年，那么乙丑年就在戌，丙寅在酉，丁卯是在申，戊辰是在未，己巳是在午，那么庚午呢是在巳啊，所以说庚午年出生的男性他是在巽四宫，为巽命，对不对？是在巽四宫为巽命啊。下面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上元乙亥年出生的男性，在数九宫怎么数呢？哈，因为乙亥年属于甲， 啊，所以甲戌旬啊，这个例子变了哈，那个是甲子旬。那么那怎么说呢？我们先找原句，然后是你先把它找出来。比如说上元乙亥年出甲戌旬，对不对？甲戌旬，因为甲子旬它定为是坎一宫，出生的男性，这个甲，那么甲戌旬呢，在哪里？问一下甲戌旬在哪里？因为是逆手嘛，在手掌上，所以这个今天把大家把这个学会就任务就完成了哈。先找甲子旬嘛，对不对？甲子旬是在这个寅坎一宫，那么甲戌旬是在哪一宫啊？问一下大家，大家应该在课下已经预习了，应该脑子应该转个弯了哈。甲子旬是在寅坎一宫，对不对啊？在一宫，那么这个甲戌旬在哪里啊？大家可以用一个，如果转不弯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背的办法哈，怎么办？你看你这样哈，大家把手掌拿出来，亥子丑是不用的，知道吧？亥子丑是不用的，因为是逆手嘛，甲子是在寅。那么下一个位置就是说乙丑呢，一定是在戌，对不对？你把这个这一旬手腕，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辛未，然后壬癸酉，对不对啊？这一旬守完了，把十个天干，就是说甲子旬这十年大家守完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守完了，然后就该这个甲戌旬了。那甲戌旬到哪里？你看看，大家数一数。甲子是在寅，乙丑是在戌，丙寅是在酉，对不对啊？丁卯是在申，戊辰是在未，己巳是在午，庚午是在巳，辛未是在辰，壬申是在卯，癸酉呢是在寅，对不对？完了这一旬，甲子旬这一旬完了嘛？这一旬完了以后，然后该什么呢？该甲戌旬了，对不对啊？这六甲旬是不是完了？甲子旬完了不是啊？然后就是甲戌呗，对不对？那么甲戌在哪里？在手啊，逆手挨着手呗。甲戌是不是在戌啊？所以说甲子旬是在寅，那么甲戌旬呢就是在戌。那么甲戌旬完了以后呢，就是什么呢？甲申旬，甲申旬就是在酉，对不对啊？那么甲午旬就是在申。甲辰旬就是在未，甲寅旬就在午，对不对？大家想一想啊，想明白了吧？我怎么回事？大家都迷糊着呢，还有点。哎，大家怎么不说话了？想明白了没有？第一步呢是什么呢？先找旬，你比如说你那个出生年。在哪里呢？比如说是在乙亥年，那么乙亥年呢是甲戌旬，对不对？那找甲戌旬我怎么找呢？啊，首先呢我们先找就是说这个甲子旬啊，对不对？甲子旬在哪里？甲子旬是在一宫，你看吧，甲子旬在一宫，那我们再找甲戌旬，那么甲戌旬呢肯定是在戌宫。那如果是上元这个是什么呢？上元是这个甲申旬呢，那甲申旬就在酉宫，退一位嘛，就在酉宫。但六甲旬，上元是六十年嘛，一元就是说六十年，就是六十甲子啊，中元也是六十甲子啊，下元也是六十甲子，所以说上元的六十甲子是起的是一宫啊，中元六十甲子是起的是四宫，那下元的六十甲子是七宫。所以说称为147，147系528，那么女命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上元六十年甲子呢，它起是五宫，中元甲子六十年起二宫，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呢和我们的奇门遁甲啊，它都是有相似之处，基本上是一样的，147、528啊，包括奇门遁甲的布局都是一致的，这个排身掌呢，就说大家就说，这也是这个 啊，虽然不是非常重要哈，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发展里面的就是说一个基础啊，基础课题，这些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啊。就说如何，就说同样一个宅子啊，为什么这个有这个不同的人住，它会也会产生不同的吉凶影响啊，就是因为人的命宫不一样哈。哎，这个所以说我们要是八宅要看戏的话，就说也要配合命宫，哎，也是一个辅助。命宫的推算方法呢，就是这个排山掌讲的是命宫的推算方法。哎，一旬十年，双一旬正好转圈，对啊，哎，对，转，你数一数吧，你在手掌上你拿出来，你数一数，你先，你比如说上元甲子年，你在寅，对不对？那么乙丑年呢，就在戌，对不对？它亥丑不用嘛，对不对？这九宫，然后你把这个正好你数完这个十年，到甲戌旬的时候正好是底金一卦，对不对啊？逆时针底金一卦，对不对啊？这甲戌旬那肯定是在戌。那么这个甲戌旬完了就该什么了，正好是该甲申旬了，对吧？那甲申旬也是逆时针地金一卦，那知道有了，对啊，哎，甲申完了，那就是说该甲午旬，所以说你得先找到旬头啊，记住哈，就跟奇门遁甲似的，你得先找到旬头，对不对啊？你找到旬头在几宫里面了，那你就好办了，对不对啊？哎，那么你比如说这个乙亥年出生的男性，你找到这个，因为甲戌旬甲寅啊，这个甲子是在寅，那么甲戌是在戌，那甲戌年是在戌，那么乙亥年就在哪里呢？那乙亥年啊就在酉位，对不对啊？挨着锁呗，啊，甲戌年在戌位，那么乙亥年就在酉位，酉位是哪一宫呢？是艮八宫，对不对啊？酉位是艮八宫，所以说乙亥年出生的男性呢，他命宫就是艮宫命。哎，所以说你先找寻头，寻头你顺着推你不会嘛？逆时针转圈你不会转嘛？一年一味嘛，对不对啊？一年炖一味，这是太简单了，这个东西哈。下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上元啊，丁卯年出生的男性啊，丁卯年是什么呢？你先找寻头啊，哎，因为他是上元嘛。上元都从一宫，对不对？上个甲子都从这个甲子年呢，都是从这个一宫来起的。所以说上元丁卯年它属于甲子旬，哎，啊，这是女命啊，这举的是个女命，上元丁卯年出生的女性啊，女命。那么女命是什么呢？女命是东五宫嘛，女命是五二八嘛，对不对？哎，一四七七五二八，这个很好记啊。男命是一四七，女命是五二八。那么上元丁卯年出生的女性啊，那么丁卯年呢是属于甲子旬，所以说得从中五宫开始啊，中五宫啊，五二八嘛，所以说他甲子年是从五中五开始，五中五就是甲子年，因为女命不是岁数嘛，女命是顺时针来说。所以说五中五是甲子年，那么未宫呢，哎，五是甲子，到未就是乙丑，到申就是丙寅，对不对？到酉就是丁卯，啊，这不很简单吗？女命起中五，中五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一个这个五宫嘛，哎，中指啊，起于中指啊，中指这个位置，五的位置就是甲子，未的位置呢就是乙丑，你看一位一位的顺时针对呗。哎，顺时针锁，那申就是什么呢？申就是丙寅年，那酉就是丁卯年，所以说酉宫就是丁卯年，对不对啊？那么酉宫是什么呢？在排山掌上，酉宫它是艮八宫，对不对啊？酉宫为艮八宫，所以说丁卯年出生的女命就是艮宫命，哎，就是艮宫命，哎，这个守定呢已经想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哎。首定已经想明白其中道理了哈，这个先找寻头，哎，先找寻头。如果男命就是一四七，记住哈，男命上元甲子年，哎，啥意思呢？上元起的就是说一宫，那么中元甲子年呢？如果是中元甲子年，就是起于四宫， 大家记住哈，你看是中元还是下元。那么下元甲子年呢，就是起七宫啊。那么女命呢是上元，哎，起五宫。中元甲子年啊，中元就是甲子旬啊，这是六十年哈，哎，啊，起二宫啊。下元呢是八宫。这是我跟大家总结的，因为这个有些人说的比较麻烦，其实你就记住147528就完了，非常非常简单。我这个口诀已经非常精炼了，给大家总结了147系528啊，女睡男逆啊，记住女命是顺时针，男命逆时针，遁六甲，遁就是一位位的走啊，啊遁六甲嘛，啊六甲就是六十甲子，遁六甲啊。那遇到就是如果遇到中午宫怎么办呢？啊，若然遇到中午宫，男忌坤二，女艮八，男命就忌到坤二宫，啊，女命忌到艮八宫，这个奇门遁甲哈，这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啊。下面还举了一个例子，举到了一个中午宫的一个例子哈。嗯，比如说上元己巳年出生的男性，啊，上元己巳年出生的男性，因为己巳是什么呢？属于甲子旬。大家谁说哈，己巳年正好是甲子旬嘛，所以说从寅坎一为甲子年，哎，那么戌离九就是乙丑年，酉艮八就是丙寅年，对不对？这个到申是为丁卯，到未是戊辰，己巳呢正好到午未，正好说到就是己巳年的生人正好到中午宫，正好到中午宫。男命就说，刚才那个口诀就说了哈，男命遇到中午宫就忌到坤二宫，因为中午宫没有位置嘛，对不对？在这个九宫里面，那个中午宫没有位置，怎么办呢？就是男命就他忌生于坤二宫，凡事就是说正好我数到这个年命啊，比如说这个己巳年，正好这个己巳年数到这个中午宫里面了，怎么办呢？男命就他忌到坤二宫，如果是女命就到坤八宫，所以说己巳年。生的男命为坤宫命啊，为坤宫命。下面还举了一个女命的例子哈，我是让大家明白哈。下面还举了一个女命的例子，比如说上元癸酉年出生的女性啊，癸酉年出生的女性，那么癸酉年是什么？也是甲子旬。根据那个口诀怎么来推算呢？啊，他因为他是上元嘛，所以说那么上元甲子呢，他又是甲子旬出生的，所以说甲子起于五中午嘛，五二八嘛，啊，甲子起于五，那么未就是乙草，申就是丙寅，酉就是艮八，啊，酉就是丁卯，啊，戌呢就是戊辰，它顺时针嘛，寅就是己巳，卯就是庚午，辰就是辛未，啊，辰是巳呢，啊，就是壬申，哎，午正好到五中午为癸酉，啊，那么癸酉年出生的人正好数到五中午。嗯，这是癸酉年，所以说这个五中午呢是女命，女命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家清楚了吧？嗯，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假如你在课下，你再想一想哈，哎，再想一想，其实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并不复杂。其实这个口诀多好记啊，147528啊，女命顺，男命逆啊，女顺男逆，对那个讲。这讲的就是非常非常清晰了哈，哎，乙巳期呢指的啥意思啊？哎，上元甲子，上元六十啊，上元甲子年出生的人，啊，起一宫，中元为四，下元为七。你看你属于哪？是上元、中元，还是下元？哎，这个呢就是上中下元呢，还有一个年份表啊，年份，这个从这个晚清啊，一直到这个我们现在。关于这个呢，就是你看那个连山，其实我已经讲过啊，连山一里面就是开篇就讲过上元甲子年，什么是我们出生的，就是这个年份，就是你属于上元还是中元还是下元，连山一的那个开篇都有啊，那讲的哈，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你出生于上元、中元、下元，你自己查一查啊。主要的是什么呢？你先找到就是说旬头啊，你只要会找旬头了就很简单了啊，你是甲戌旬呢还是甲寅旬还是甲午旬， 啊，比如说找着寻头了，然后呢就说给你啊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啊，就说来锁就行了啊，是一直到你的出生年，到你的出生年那个宫位就是你的命宫。好，大家这个如果大家还不清楚的话，这课票你也可以问我，单独的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打那个网络电话啊，微信电话都不用花费啊，哎，打网络电话也行，打不清楚的话，哎，你再问我，好不好？那今天嘛，就到这里了哈，这个都十点了哈，就影响大家休息。那么今天呢，主要的讲什么呢？主要的是我们啊，是第一堂课，主要是先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讲一下是个这个传统书上的这个理论，它有哪些就是说缺陷啊，哪些不足的地方啊？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学习八宅以前就是说我们就是看书了，不行，为什么啊？它的毛病缺陷在哪里？要知道，哎，主要是这一点。啊，你只有知道了这个方向明确了啊，你才知道就是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是什么是真东西，正确的东西啊。那么这个八宅这个东西其实呢也好学啊，八宅这个东西其实很你这是明理了也是好学的啊，不难，八宅东西就并不复杂啊。这个排山掌呢，好像这个一讲起来好像有点这个你那个没接触的，好像听好像有点懵啊，其实也很简单。这个排山掌用的地方呢，就是很少，几乎用的地方很少。而我们的精髓啊，就是说一句话没什么，大道至简之意啊，精髓的东西一点心里就非常亮堂啊，尤其是这个讲到这个八宅的精彩之处啊，大家会欣喜若狂，欣喜的不得了，一语句给你点破，你马上就觉得，哎呀，是马上就会用了，其实就是那么回事，这个不光呢，就是我们那个八宅哈，不光讲的就是说四合院，就是传统的四合院怎么断，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南方风水啊，没有四合院怎么断，包括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小区楼房风水怎么断。包括呢，甚至公墓风水，如何来选择公墓风水，如何来断，如何来判断呢？就是更精彩的是什么呢？如何来判断，就是说阳宅室内的吉凶风水，怎么回事？还有呢，就是室外的，就是说你那个房间外围的这些影响，它怎么就是产生影响的？这个东西讲的都非常的透彻，而且呢，我们看那个八宅风水，一眼就可以看。你一旦熟练了哈，你就一眼就可以张口就可以断。这个东西，你学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实践啊。见到一些经常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啊，走到这个路边你看到这个风水，一眼就可以断，怎么回事？它就快到这种程度啊，它就快到这个程度。它并不是说我得先那个什么，这个在纸上画一个图。那个先把九星了，你要不悬空了，怎么回事？先把九星布上，怎么什么灵神了，什么什么东西呢？什么龙了，这些东西不需要那么复杂，也就是这个八宅风水啊，这个入门段就是非常的这个又快捷又简单，一看那个它的坐向，它大门在哪里，马上你心中有数了，这个九星呢，迅速的你熟练了就很简单了嘛，马上九星刷就排出来了，很简单。排出来以后，你马上根据我们这个宫位生克，根据它杀水，马上心中就做到有数了。这个东西啊，包括选择这个，比如说选择公墓也是这样，怎么选择呢？你要比如说，基本上大家就说这个阴宅啊都是公墓了，对不对？没有土葬了，基本上都没有了。但是即使是公墓，他也有，就说到底，你看我买是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老是这一些人找我，就说老师这个我买哪一块哪个方向，这个公墓他方向挑选一下，并不是说那个公墓建设的就是非常的华丽，那个地方就好，就是 他们卖公墓的就认为那个地方好，建设的好就是好，那也不一定，或者那个花钱多就是好，那不一定。哎，关键是这个九星，他这个磁场好，这是真好，他不一定就花钱多就好。哎，他们并不是专业人士啊，他们卖那个公墓的不专业。哎，一进这个公墓，我一看，我就知道就是哪一块，就是哪一个卦位，那是磁场最好的。啊，当然你家里面老人先人这个公墓好了，他对后代都是有影响的哈，这是肯定的。哎，所以这个一眼就可以看透，做到就是又快速准确。哎，快速准确啊。什么坐向是以运字中间下罗盘，坐向你可以就是说院子中间，你也可以靠近你那个房子吧，你在门口就可以下罗盘啊，那是个直线，你拉一个线给那个罗盘一重叠，那个在门口就可以下罗盘，对着墙壁，那不是更什么嘛，当然你也可以在整个选太极点嘛，就是说你可以找出这个你整个阳宅的中心下罗盘，都可以，房子中间的沙水啊，不是，那不是那个情况哈，这不是房子中间的沙水，这不已经说过嘛，房子中间嘛，这个叫明堂嘛，明堂，我不是你看看那一张明堂风水，明堂怎么回事，对明堂的要求哈，对，中间是明堂啊，这个有的这个我已经提前通知了哈，这个讲课之前也提前通知了，可能大家也有事哈，这个也过年了就是比较忙，是不是啊，比较忙也可能就说哪天这个不行的话在年前就讲个几课吧哈，这个关键是这个大课都在后面了，精彩的地方有很多东西呢，书上资料上写了，有的还没完成什么，我在那个讲课的时候给大家补充，知道吗，一些关关键窍都给大家补充，这个咱们年前讲鸡汤吧，能讲多少讲多少啊，讲不完的话在春节以后再接着讲啊，孩子还要结婚呢，好恭喜了哈，讲不完在春节以后再讲吧，咱们这个尽量的能达到统一哈，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嘛哈，这个咱们定下一堂课时间嘛，我问一下大家哈，统一下吧，今天啊，我首先得找我的时间，对不对，今天是礼拜四，我算一下哈，礼拜四周日大家有没有时间呢，礼拜天啊，对，周日我想的是周日哈，周日晚上基本上都差不多吧，尽量的就是有的上夜班了，尽量的就是最好是你当场有问题哈，都可以问，你听录音嘛，这个效果还差一点啊，当然咱们这个不管你听到听不到也没关系，那个听到就是说你就听不到有问题也可以单独给你辅导，因为什么，咱们都是入门的徒弟弟子了，是不是，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哈，这个任何时候一定会学明白才行啊，也出去了，出去也没关系哈，你先听录音，不清楚的也可以，就是有时间我可以单独给你说，给你讲就行啊，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好，大家再见啊。